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是大年初三，在这里要祝愿大家新年平安，福杯满日。今年的新年真的很特别，很多人呢都开始在网上拜年，甚至呢利是都可以网上过数的。其实疫症和科技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呢是很突然和很重大的改变。其实在过去的100年，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多年以来的生活方式呢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美国国家工程学院NAE 的评选，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20项工程，而这20项工程呢我将它分成歸為四個類別，譬如話係冷藏技術啦、電子技術啦、太空科技啦，最緊要就係網際嘅網絡。到今時今日，好多人相信要持續發展就需要不斷嘅挑戰極限，開發新嘅技術，咁先能夠增加我哋嘅財富同埋影響力，係咪？提升我哋嘅生活質素嘅。甚至有人認為咧，發展就是硬道理啊！其实我们看回人类的发展历史，当有新技术的出现就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与同时也都造就了一些霸权的出现。当中国踏入铁器的时期的时候，我们农具改良了，带动了经济起飞，同时武器的杀伤力也都更加大，战争比以前惨烈，死的人更加多。这个就是中国古代最混乱的战国时代。近代又怎样呢？近代工业革命出现了，西方国家就率先现代化了，于是造就了殖民主义的兴起。列强操控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资源，有色的人种甚至沦为奴隶，任他们买卖。再近一点看看日本，以前是锁国的，但当明治维新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他们工业、科技、军事各方面都突飞猛进，就野心勃勃要大展拳脚。他们提出以大和民族做中心，建构一个共存共荣的亚太新秩序，这个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蓝图。1905年日本歼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之后，更加觉得自己大国崛起，于是心就更加红，就部署吞并中国，雄霸世界的大计。到今天5G 技术来了，我们说 5G 年代来临了，其实一场演算法的科技战已经展开了。边个能够最全面掌握大数据，边个就有能力操控人类的活动，成为真正的王者。我不是反科学、反文明、反发展，我们今天可以在不同地方参加崇拜，这都是靠科技。我只是想问一样东西，就是技术的进步、物质的文明除了带给我们所期待的幸福安稳，会不会同时都带来了斗争和混乱？到底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生活才是对我们最好的？今天我们要看这两段经文，或者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答案。在进入经文之前，我鼓励大家都打开自己的圣经，又或者留意程序表要经文。首先我们看看创世纪11:1-9这一段。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和合本的版本来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都说一样的话，他们向东迁移。和修本有只有两个字，其实原文是没有只有两个字的。新汉语译本呢，跟大家看看新汉语译本呢， 他说那时全地语言一样，话语相同，是这么多而已。那吴小姐应该相信呢，全地不是指全世界，最可能的是指某一个大范围的地区。如果你看埋上一章记载挪亚的儿子阿含、阿闪的后裔的时候，经文呢是重复强调他们其实已经是怎样呢，各有自己的宗族、语言、土地和国家的了。我们再想一下，如果他们向东迁延的他们就是指全世界的人呢，那他们起成来做什么？做什么人需要防卫呢？建塔为自己立名还傻？那狮子老虎会不会见到你座塔就跪低崇拜你的威名呢？不会啊。所以最合理解释就是，其实是讲紧其中一个宗族的迁移，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语言，同一族群是讲同一个话的。第二节，他们向东迁移，在示拿平原安居乐业。他们向东迁移呢，更加证明他们原本只是聚居在示拿西面西边某一个地区的族群，而不是住在全地的全人类，是不是？经文特别指出向东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在犹太人的传统呢，东面其实比较负面的含义。大家还记得那个人离开耶和华的面的时候是向东走的。罗德搬到去灭亡之城所多玛亦都是向东迁移。咁示拿系咩地方呢？示拿就系美索不达米亚嘅南部，包括咗今日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到波斯湾一带，即系古代巴比伦嘅范围。喺撒加利亚书、启示录，巴比伦系预表同上帝为敌嘅势力。佢哋选择平原落脚，其实表明了他们不单只要追求更加稳定的生活，也都是想要一个更加大的发展空间。那究竟他们想做些什么呢？第三节，他们要做第一件事就是做砖。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啊，你看他们很主动的，由头到尾都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的。他们很有 planning，要做砖，做砖似乎没有特别，有什么伟大？但是在这段叙事里面，砖其实是一个重点来的。从人类的发展进程来看，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要建造城市和高大房屋，是需要坚实的建筑材料，最坚实就是石。但石材的开采和焚书呢就很不容易，亦都很贵。如果要大规模的兴建城市，就需要更加方便的建筑材料，就发明了砖了。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最早的砖的确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这里还加上一句，把砖烧透。烧透是强调工序的繁复，需要反复加热的。根据前苏联物理学家卡达切夫的研究，他说判断人类早期文明的程度，是可以用一个文明能够将火烧到什么温度来衡量的。如果能够将火烧到摄氏1000度，这个文明就有条件进入青铜器时代。如果烧到1300到1500度，就可以踏入铁器时代的了。已经第三次讲什么？他说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如果要将砖烧到可以当石头这样用呢，就要加热到1300度，已经达到铁器时代的温度。他们的科技不简单，他们又立刻又当泥浆，这些不是一般的水泥，是要技术加工提炼出来的东西。他们既然间掌握到这种技术，他就可以放胆在示拿平原 建造庞大的工程。第四节，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说，来啊，让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哇，他们规划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随着建筑材料 technology 的进步，就带动到我们建筑技术这个 architecture 的突破，是不是？这些成就令他们充满了自信。其实建造城和建造塔是什么意思？城是横向的扩张，塔是中向的伸展，他们是从中横两个向度扩张他们的境界。而且城和塔各有功能，我们看清楚这句说话有什么功能呢？城的目的是为了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很有趣的一句说话，就是一头一尾是一组，中间是一组，做一座城就是为了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其实我们知道城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防卫，是不是保护自己免受攻击，第二个就是控制。个城有多大，他们能够到的范围就有多大。塔有什么意思呢？其实一座塔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立名。如果要建一座通天塔顶通天的塔呢，这个没说多高，但是技术要求是非常之不简单。我们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都是一样的。其实建筑物就是反映出城市文明的程度和经济的实力。我去旅行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登上当地最高的地标性建筑物，它通常都会有写什么呢？这个是全球第几高的，是吗？如果最高就是杜拜的哈利法塔呢，它这么有名是因为它全球最高嘛。其实今天都一样，起高塔为自己立名，是显示我们自己那个实力，无论是科技的实力、经济的实力、文明的成就。或者留意的就是什么呢？为自己立名，避免分散，这些的构想并不是一两个人的想法，是他们商量得出的方案来的，是吗？即是说什么？即是说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意志，做这些事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一个 trend 来的。第五到第七节很有趣，他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做的城和塔，又话话啦，睇下佢哋成咗同一个民族，都是一样嘅语言，只系佢哋开始嚟嘅啫。现在佢哋想要做乜嘢事，冇乜嘢可以拦咗佢哋。嚟啊，我哋落去喺嗰度变乱佢哋嘅语言，使佢哋彼此语言不通。最初读到巴别塔嘅事件咧，我觉得神好似好无聊，好小气。他不抵得人的成就，炒和人的工程。神是不是不喜欢大城，不喜欢高塔，怕那些高大建筑物威胁到他呢？塔顶通天好像很厉害，其实这四个字很讽刺性，正正就是凸显了人的渺小，你知不知道？塔顶通天是什么画面啊？就是背景是个天，前面是一座高塔，哇，指向个天，几劲！这个在人地上低角度向上望的画面来的。人只是地上面去看这个世界，都不需要去到神的角度。只要在飞机上面或者航拍望下来的时候，无论这个塔有多高，其实是平面的一点来的，连立体的影都看不到。经文告诉我们，神从来 没有关注到这个城有多大，这个塔有多高。第八、第九节很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他们分散在全地面上。第八、第九节讲了两句，有两次这个说话。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很简单，你看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的心意是什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大家可以看到神是什么？神照着他的形象，有识做人之后赐福给人，对人的吩咐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不是治理一忽的地方，我们的视野是上帝所创造的全世界，而且是要遍满地面。但我们看看这帮人怎么说，第四节他说来啊，让我们做一座城一座塔。那座城的意思是什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他们是要跟上帝的创造计划打对台啊。那问题在那里，不是座塔有多高啊。不单止是这样，你看清楚这句说话，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之自私的一个的含义。短短一句的经文，我们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加上这个自己，这么短经文句句都是讲着我们和我们自己。城和塔的建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巩固自己的力量，同埋标榜自己了不起嘅成就。上帝睇透人心啊！早于第六节所讲，耶和华话乜嘢？佢哋呢个只系开始嚟嘅啫，仲有下文嘅。因为上帝知道佢哋点样谂嘢，点样发展啊！当佢哋用领先嘅技术成功建造佢哋所要嘅城同塔之后，他们就会更加深厚，野心更加大，没有东西可以再阻挡他们。所以神说什么？他们所要做任何的事，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他们。他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以自己做中心，只得一个民族一样语言的唯我独尊的发展模式。如果这个世界是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会点？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类其实是追求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大和民族做中心，一个民族而已，整个世界最好统一了个语言，唯我独尊。其实上帝不愿意人继续这样走这条路。第七节他说，来我们要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语言不通。乱啊，变乱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希伯来文变乱指音的排列是什么呢？就是 NBL， 和砖砖头这个砖的指音序列 LBN 刚刚调转。圣经似乎要告诉我们，人类的科技成就其实是很脆弱的。人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兴盛、繁荣、稳定，只会伴来更大的混乱。这个不是真正的福，唯有神才是真正赐福的主宰。但我们看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更加清楚神的心意。创世记十二章的经文是讲什么的呢？就是神赐福亚伯兰，呼召他，是不是？这个很熟的经文，刚才李牧师已经读了。我想大家留意一下挺有趣的现象，就是什么呢？神要亚伯兰做的，正正就是建造巴别塔的人所做的事。他们都是要离开自己的地方，是不是？但是亚伯兰离开自己本族本家，不是自己选择去哪里走，向东走还是向西走，或者说定居在自己所看中的平原，而是去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神对亚伯兰的吩咐，正正就将巴别塔的唯我独尊模式扭转到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模式。第二节他说什么？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神赐给亚伯兰的福分，正正亦都是建造巴别塔的人所要追求的成就来的。他们起城想成为大国，他们想起塔要传扬他们的名，但是神是不是不愿意人家成为大国得大名呢？不是啊，我们看到他赐这些东西给亚伯兰的。上帝是想人成为大国得大名，但是又在神的美善设计和神的创造计划的当中实行。你看看这一段经文很精彩，就是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是谁做主导？一切的成就都是神使的，神赐的，不是用自己的谋算，用自己那个的 agenda 去起城起塔。还有成为大国得大名有什么目的啊？不是传扬自己的名啊，而是要别人得福啊。你看神将整件事啊，你看这个的PowerPoint 就知道，神将整件事从十一章第四节的自己转成为十二章第二节的别人，别人得福。从十一章第六节的一个民族转变成十二章第三节的地上民族。整幅图画很清楚，神选召亚伯兰就是要将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交给亚伯兰。神为了要修正人执意要走的错误发展方向，就另外拣选一个敬畏他的人去实现他对全人类的心意。唯有人愿意放低自私骄傲，肯敬畏上帝，回到创造的规律的当中，是按照上帝原先设计的秩序去生活和发展，人才是真正幸福，而且不是一个人得福，是万民得福。我们看到神是一个丰富的多元的神，是一个全人类的神。人就不是，人是看自己，人要唯我独尊，自己独大。神他是要将人的眼界扩阔，要人看到别人，看到万族。其实神所赐的福从来都不是叫人独享。你可能觉得上帝很偏心，比亚伯兰特权，是不是？第三节说什么？说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助咒你的我要助咒他，好像哇上帝很偏心。但我们试试看这句说话是夹在哪两句说话之间，就是你要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其实上帝祝福他赐福他，其实是要他成就神交托给他的任务，是要使万民得福。其实上帝比亚伯兰的任务大得夸张的，上帝要藉着他扭转巴别塔式那种的格局，去行回上帝要行的一个世界的秩序。一个人的能力怎样做到？上帝既然给亚伯兰这个任务，他就会给他足够的胆量，也都给他知道上帝一定 back up 着你的。神与他同在，与他同工。你想想，祝福你的就是帮助你成就这个的使命的，神就赐福给他咯。诅咒你的就是拦了你完成神的使命，神就诅咒他。是神亲自和他扫清障碍，真正令事情得以成就的不是亚伯兰一个人的力量，而是上帝的同工。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我们可能羡慕亚伯兰得到哇成为大国得大名，哇这么厉害，亚伯兰真正的福气是什么？亚伯兰真正的福气不是在于成为大国得大名，他真正的福气 是在神眼中他是敬畏神的人，他可以委以重任，神清楚知道他愿意履行神旨意，这个是他最大的福气。我们试试看看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说，在路加福音有人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说，哇，怀你胎比你哺乳的人有福了，即是玛利亚有福。但耶稣说什么呢？倒不如那些听神的道有遵行的人有福。耶稣不是否定玛利亚是有福的，玛利亚自己都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耶稣要讲的是什么？玛利亚之所以是有福，不是因为他养大或者怀胎去养大耶稣这个行动，而因为作为一个听上帝的道而遵行的人。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愿我以我上帝的救主为乐，然后才说从今以后万代称我为有福。他的福是因为听上帝的道，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他怀胎养大他，而因为听神的道，遵行神的道。新年头流，我们周围都见到个福字，其实福是神的恩赐，我们所得的恩赐各人都是不同，我们不可以操控上帝给什么的福我们，但是最大的福气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愿不愿意遵行神的心意，是不是？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圣经我都很清楚，弥迦书六章大家很熟悉经文，是不是？上帝一早已经告诉我们，已经指示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眼中的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一个人肯谦卑在上帝面前，他才能够行上帝的公义，活出上帝怜悯的属性。其实今天我定的讲题是叫做世界新秩序，万民得福。严格来讲没错是新年，但与其说新，不如说重建这个秩序。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去上帝最初创造我们的心意所设计的规律，根据上帝的心意和规律活出他设计的生命，履行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有福的人，我们的生命才不会一塌糊涂。那你可能会说，我只是小人物，什么都没有。其实只要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已经是身在福中了，你知不知道？你得到救恩，你用神里面所领受的福音是无价的惠宝来的，而你所领受的福音都是要传给人和人分享的。福气从来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在神的眼光当中，神给我们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得着救恩，神亦都要藉着我们的生命叫别人得福，是不是？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叫万民得福。今天大年初三，在新的一年，你愿不愿意选择遵行神的旨意，坚持神的公义，在一个转变到价值观扭曲的世代，你能不能够秉行神的公义，企硬在圣经的真理，对人不是怀疑，不是利用，而是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将你的福气和人分享。我们一起一个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在神面前安静，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看我们今天自己行一条什么路。我们行紧的，我们追求的幸福，我们所标榜的成就，是不是巴别塔式的那种 我们雄心壮志，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于是越来越充满自信，最终偏行己路了。我们会不会愿意上帝提醒我们，甚至管教我们，当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弃不合神心意的计划和人生的方向，真正追求有福的人生。天父上帝，多谢你在历史里面展现出两幅的图画，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神心意的道路。今天世界很多很多的转变，变到我们掌握不到，或者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的计划和筹算，可能是一些鸿图大计，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么都好，天父求你叫我们的目光是专注在你的身上，就好像亚伯兰一样，全敬畏的心与你同行。愿意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让我们校正我们的方向，免至到我们一年的里面走那么多冤枉路。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